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共产党要出大事，最近似乎成为了网上普遍讨论的话题。尤其是北戴河接连传出异常消息之后，外界盛传内部甚至出现激烈冲突。习近平一度被指连夜逃回北京。就在各种猜测持续发酵之际，习近平随后又现身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试图打破外界对他行踪和权力状态的疑问。但真正值得注意的反而不是他出现了，而是新华社随后发布的新闻稿里面竟然透露出一个极不寻常的信号。除了胡锦涛之外，17号参加活动的中共元老几乎全体上阵。观察人士认为，这些元老平时几乎见不到他们公开活动，一下子都集中在人民大会堂，本身就非常值得注意。持评人胡力任透露，曾经问过北京一些圈子，得到的讲法是很多人平时受到严格限制，偶然能够见到的，例如温家宝曾经回母校参加活动，被人影到放上网。但是其他很多退休高官这几年几乎见不到公开露面。但是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新华社在通稿里面，现任政治局委员里面，王毅、尹力、石泰峰等人的名都在名单里面，退休高层亦都一个一个点名。但是去到军方，新华社通稿只有一句，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退下来的同志出席。注意，是没有具体的名字。咁五大战区嘅重要人物呢，上将呢，退休军方高层呢，包括好似刘源咁样有红二代背景又长期喺军队入面任职嘅将领呢，呢一度透露咗一个极唔寻常嘅信号。胡力任表示，江泽民曾经系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而家亦都系中央军委主席。好似呢一种高规格嘅纪念活动，照理嚟讲军方唔应该咁模糊。在中共这种高度讲究政治排序、出席规格和新闻措辞的体制入面，边个被点名、边个冇被点名、边个坐在台上、边个消失了，本身就是政治信号。而且这个信号偏偏出现在北戴河政治传闻不断、军队高层持续震荡的敏感时刻。枪杆子入面出政权，对中共来讲，真正决定权力稳不稳的始终是枪杆子。北戴河之后，外界一直在猜测习近平到底还有多少权力。习近平本人今次公开露面，至少证明习已经完全失势，无法露面这类传闻的证据力度下降，所以北戴河最大的谜团正在转移习近平露面了。枪杆子呢，真正决定政权安全的军队跟边个？话说枪杆子到底在哪个手入面？而家仲未睇得清，但另一件事已经睇得好清楚啦。中共最擅长嘅维稳正喺度反噬紧自己。正喺北戴河权斗传闻持续发酵之际，河南安阳突然传出恶性报复事件，一个官员全家几乎被灭门，涉事者被指多年上访，长期遭到维稳。事发之后，警方大批到场封锁消息，当地气氛瞬间绷紧。知名社群账号罗翔破幕推墙，收到网友投稿话，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肖东三路有多年上访嘅人员，将一个官员全家几乎灭门。涉事者被指多年上访，长期遭到维稳。事发之后，警方大批到场封锁消息，当地气氛瞬间紧绷。居民官员一家六死两伤，警方一再告诫不准任何人拍摄和发布相关的影片。此外，三峡大坝雇主他已经被爆出有700多条大裂缝， 湖区地震不断，即将缺堤。八月十四号，持续爆料三峡内幕的博主罗翔破幕推墙，再度发文话：三峡主在多个混凝土坝块出现超过710处裂缝，部分裂缝宽度、长度异常。另一组网传对话就指向三峡集团高层，声称有人因为人事安排不满而在工程建设、维护和用人方面反向操作，甚至涉及蓄意制造重大事故，甚至扬言三亿人冇咗算乜嘢，相关内容措辞极之惊人。目前仲未有官方文件或者独立证据证实，但值得注意的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已经在6月8号开工。丁士祥曾经出席相关活动，分析认为社会民间互害，官员可以拿几亿条人命来做赌注。中国的动荡正处于爆发前夕，而就在这种背景之下，17号美驻华使馆再次以中国的武断执法和监控为题发文话，酒店房、办公室、私家车、的士、电话、互联网使用、电子支付和传真机都可能受到现场或者远程监控。酒店房入面的个人物品好像电脑咁，可能在未经你同意的情况之下被搜查。安全人员曾经因美国公民发送批评中国政府的私人电子信息而将他们拘留并驱逐出境。外界分析认为，美方这个时候再度发出警示，或者显示华盛顿对中国内部不断累积的安全风险已经有相当掌握。更值得警惕的是，这次事件似乎也在向外界释放一个信号，中共的高压和失控正在加速，局势恐怕正朝着难以收拾的方向发展。
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一接受霍氏新闻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将面临美军的猛烈轰炸。川普表示，结束与伊朗的战争没有时间表，他并不着急，并要求伊朗举白旗投降。之前披露的细节表明，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协议将重新开放海峡。川普稍后亦对记者提到，不认为阿曼的表现好好，但是美国会以不同的方式处理他们，就好像对待其他国家一样。对此，中东事务高级分析师戴维伍尔姆斯对本台记者分析说，我认为他是想避免伊朗和阿曼达成正式协议，这样会令人明显看出美国已经失去要求海峡保持国际航道的能力。如果阿曼和伊朗签署协议划分海峡水域的主权，这样这个实际上违背了我们在战争期间提出的一项核心要求，亦是我们在谅解备忘录中提出的要求，即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的国际航道，而且不能够收取通行费。而这样的安排实际上会令海峡处于阿曼和伊朗的主权之下，这意味着他们最终可能找到办法收取通行费，这样将严重违背总统最初提出的一项核心要求。我们的三项核心要求之一是保持海峡开放，防止海峡落入伊朗主权控制，以及确保伊朗无核项目。而这样的协议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将放弃其中两项要求，所以我认为他是在利用对阿曼的压力试图阻止这项协议。对美国来讲，第二个问题是这项协议并不允许船只通过阿曼水道双向通行，它规定阿曼一侧单向通行，伊朗一侧亦单向通行。这个很关键，因为这意味着所有进入海峡的船只最终都必须通过伊朗一侧水道驶出，这样会带来很大的问题。这个实际上等于将整个波斯湾的战争控制权和主导权交给伊朗。总的来讲，阿曼一方面在经济上依赖和平与战略稳定，因此希望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与伊朗发生战争，他们亦希望伊朗尽可能避免陷入战争。另一方面，他们希望逐步将国际运输体系从霍尔木兹海峡转向阿曼港口，或者转向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航道。所以阿曼在这件事上显然亦有自身利益，与此同时他们亦必须思考自身受到美国保护这一现实。阿曼受到西方保护，而且长期保持亲西方立场，因此 对阿曼来讲是一个相当冒险的举动。我认为川普总统很可能清楚阿曼不会为了这件事承担太大风险，因此对阿曼施压很可能为川普提供阻止这项协议的筹码。川普总统在采访中还证实，华府已经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建立直接的秘密沟通渠道，但他们正在垂死挣扎。稍早美媒 Axios 援引三名知情人士透露，5月10号前后，时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川普和副总统曼斯同意下联络伊拉克库德自治区总统巴尔扎尼，希望透过他接触革命卫队总司令雅希迪。到了5月14号，一名革命卫队的官员带着加密电话进入了巴尔扎尼位于埃尔比勒的办公室。巴尔扎尼通过这部电话直接询问雅希迪，革命卫队是否支持伊朗谈判代表。对此知情人士透露，当时雅希迪回答他完全支持谈判代表，并且宣称这个亦是革命卫队的立场，而且革命卫队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危机。美方后来还提出在埃尔比勒举行秘密会谈，但是伊朗担心以色列情报部门在伊拉克库德斯坦有大量资源，谈判代表可能遭到暗杀，导致会面最终没有成行。但是该消息传出后，革命卫队发言人马上进行了否认。就在稍早，伊拉克库德斯坦自治区表示，两架从伊朗境内发射的无人机在夜间袭击自治区总理巴尔扎尼的办公室和情报局长住所，所幸没有人受伤。今日亦是美国和伊朗签署的备忘录到期的日子，川普总统一早就在真相社会上再次重申了美国的底线，伊朗绝不能够以任何形式拥有核武器。川普随后在椭圆形办公室出席活动时对记者说，伊朗不会和美国达成他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美军亦传出最新消息，美国海军正式授予国际巨头雷神科技一份总价值高达$229 亿的巨额合约，全面加速生产战斧巡航导弹，以确保美军在面对中东及全球威胁时具备绝对充足的精确打击能力。伊朗这边就继续升高威胁言论，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说，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几个礼拜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扬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转向全面进攻性打击。《华尔街日报》引述伊朗和阿拉伯官员以及区域情报评估披露，伊朗强硬派从一开始就认定备忘录可能只是美国和以色列为日后更大规模袭击争取时间的手段，因此并未对谈判寄予厚望，反而在过去两个月来加紧备战，包括将正规军更多的置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掌控之下，让两伊战争和国内镇压的强硬派老将出任要职，扩大反情报行动，加快生产导弹和无人机，同时攻击商船，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将战场向红海延伸，并和也门、伊拉克等地民兵协调行动。今日又有消息传出，一艘属于阿联酋公司的邮轮在格什姆岛附近被伊朗拦截扣押。美国共和党籍前众议院议长金瑞契同时指出，伊朗亦有展开行动，试图透过消耗美国民众的内心与意志，借此在政治上击败美国。金瑞契补充，伊朗策略与北越共产党非常相似，都是试图在政治上击败美国。随着对伊朗经济制裁力度的加大，华尔街日报今日头版披露了中国行力炼油厂如何大量入口伊朗原油，为德克兰政权输血。而习近平在2025年罕见召集国内几十家顶尖民营企业负责人开会时，就有行力集团的创办人陈建华。 有分析指出，新制裁不只关系到伊朗战争，还可能牵动川集会能否按原计划进行。今日川普在白宫就提到，习近平大约会在9月24号到访。熟悉习近平行程的人透露，习近平可能在9月23号晚抵达美国，他不会参加联合国大会，并在25号离境。还有驻纽约外交官注意到，北京还未向纽约派遣先遣小组，而这个通常是习近平出访前的准备工作。看来要打击德克兰最重要的收入渠道，就势必要切断中国的买家和银行。美中接下来将如何走势，亦更加引发关注。
近期北京政局和台湾局势同时出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信号。8月12号 X 平台的博主魏旋渔夫发帖爆料说，中共和北韩在长白山两侧联合部署一支所谓的两国政治安全保卫炮兵部队，而且在8月10号就位，目的是为了抵御内部政变和叛乱。其中中朝两国分别是各派9000人，装备主要包括短程导弹部队、高炮部队、无人机部队和火箭军。而这支部队在指挥权限方面是由中朝两国各派一名特使掌控。北韩方面是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而中方就是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他们两个人可以直接调派这支达到18000人的部队。亦即是说，如果中共有人发起政变，在中方特使可以调动包括北韩9000名士兵在内的18000人进行平叛。同样，北韩方面如果都发生类似的情况，金宇正亦都可以调动包括9000名中共士兵在内的18000人进行平叛。当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目前这个消息主要是来自网络爆料。所以呢，有人说这个消息听落有点魔幻，但是在习近平之下，一切的不可能都变得有可能。旅美时评人李牧阳先生在节目中分析说，如果这个消息属实，就反映出习近平和金正恩这两个暴政统治者内心的恐惧以及无人可用。组建这样一支部队，提前做好预防，这个亦都说明他们两个人非常清楚局势动荡不安。下面有很多人都想伺机而动，他们的恐惧感爆棚。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派出自己的胞弟习远平和胞妹金宇正来统领这个特别的部队，说明习近平和金正恩对这支部队都非常重视，亦都说明他们对各自军队的将领都极之不信任。近日，中共在台海军事挑衅不断增加，几日前呢，先至以台风为由，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只实施了交通管制。他跟着又同印尼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的所谓的实兵演习，这些都引发了国际普遍的关注。更值得注意的是，有关中共未来对台湾的战略还有另外一条爆料。旅澳学者袁鸿兵先生披露，来自中共体制内良心人士传出的内幕消息，习近平当局已经做了决策，企图在2027年的8月1号建军百年之前，最终完成军队领帅机构的重组，以便在2028年之后，共军再次获得发动台海战争的指挥能力。而目前这两年之内，中共对台湾统战活动的重点，就是侧重从台湾内部搞乱台湾社会，削弱台湾政府的治理能力，划乱台湾的军心和民心，瓦解台湾的抵抗意志和抵抗能力。爆料提到，习近平在4月份已经当面同郑丽文讲过，你担任主席的国民党不再是共产党的敌对势力，而是共产党的真诚朋友。北京还要求中共统战部和国台办要将郑丽文领导的国民党视为占领台湾的政治先遣队，当作从内部瓦解台湾政府治理能力的一支主力军。而有两个任务亦都成为了重点。第一个就是尽可能对2026年台湾地方选举施加有效影响，力争令国民党候选人整体上赢得选举。第二就是要确保郑丽文成为2028年台湾大选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并且确保他在选举中获胜。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习近平还拨出了上不封顶的经费。外界认为习近平正在拼死连任，将一专做到底， 这样引起了党内极大反弹。与此同时，消息人士披露说，习近平9月份将会访问美国，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美国官员或者机构负责组织这次访问。美国国务院至今基本没有参与其中，这样令北京当局非常不安。观察人士分析，川集会泡汤的可能性很大，在川普多次警告习近平不要在台海挑事，不要支持伊朗，但北京依然无视，川普一定会落重手，这个只是第一步。
一段影片在网上热传，广西一名女大学生在边境检查那里痛哭，她出境那时被人拦低，签证即场被注销。令她崩溃的是，边境检查告诉她，不是手续出错，而是她学校有一名同学去了西班牙之后没有按时回国，结果全校6万多人因为这样全部被禁止出境。中共封锁到这么疯狂，他们究竟在害怕什么？这件事和美国财长刚刚松口提到的不对称情报究竟有什么关联？这次6万人被连坐并不是一宗个别事件，这几天内部消息不断地爆出，小红书有人发帖说某个单位直接收走职工家属接近6000本护照，下命令非必要不出境。如果有人滞留海外，谁批准就由谁负责。有两名大学生想出国旅游，结果在海关被人拦低，理由是因为你是大学生所以不安全。人出不去，你的钱亦都不好想着拿。有人用工商银行 App 入面的跨境支付通向香港户口转了一笔钱，几分钟之后反诈骗警察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跟着银行停止付款，银行卡全部被冻结。还有一名旅客刚刚落地日本，名下所有银行卡相继被冻结，连香港的储备卡都被人封埋，卡住在异国他乡霎时间身无分文。海外的华人同样是中共的目标，一名在纽西兰打工的中国网民竟然收到国内税务局打来的电话，对方说根据他在纽西兰奇异银行的交易数据，他名下有离岸信托，要求他自行查清楚并且补税。但是这个所谓的离岸信托其实只是一笔1000纽币为期3个月的定期存款，扣税之后利息总共只得6元，连这6元的利息都被大数据筛了出来，还要跨境追查。中共海外追税，连普通的留学生、海外打工仔都不放过。经济上极限搜刮，而政治上的疯狂也都开始浮现。8月17日，北京举行了江泽民100年纪念大会，习近平在讲话里面罕见地公开提到8964。习近平高调赞扬屠城决定，说江泽民坚决拥护和执行了正确的决策。独立评论人蔡信坤指出，这番讲话根本不是怀念故人，而是给现在的官场立一个规矩，告诉全党全军知，政权安全和绝对忠诚高过一切，去到关键时刻绝对忠诚就是最大的政治。习近平这番讲话显然是下一场政治大风暴的预告。胡锦涛缺席这次大会被认为是他病危的一种印证，但蔡信坤认为就算胡锦涛还撑得住，习近平都不会给他出来，因为只要胡锦涛坐在台上一日，党内那些对现状不满的人就会见到一个象征，一点希望。这件事正正是习近平最禁忌的。中共一边清扫政敌，一边锁住国门，搞到这么大阵仗，是不是就为了21大连任？外界联想到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普京犯了一个顺序上边的错误，他先出兵之后再锁国门，结果边境口岸大排长龙，几十万的青壮年漏夜逃亡，资金和人才都很快地流失。习近平会不会吸取普京的教训，所以这次先将大门锁好？上个周末在 NBC 的节目上边， 主持人质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丹麦外交部长说，过去十年格陵兰的附近都没有出现过中国的军舰，你有什么证据说这个是逼到埋身的威胁？贝森特说，我们掌握住不对称的信息。他再反问，当年有什么证据表明俄罗斯要攞低克米利亚？贝森特最后补充说，总统正在努力避免一场冲突。以审慎著称的美国财政部长竟然在全国的直播入面将今日的中共和开战前夕的俄罗斯画上等号，而且他认为北京的计划甚至包括格陵兰。再看另一个关键的棋子，伊朗强硬派的人物穆克辛·雷扎伊刚刚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他上任先得两日就同中共驻伊朗的大使松培姆见面。五日之后，即是8月16日，伊朗下令悬红，俘虏一名美军可以拿到$30,000，女性执行者的奖金再翻一倍。伊朗要将中东的战火再消亡啲，会不会其实是北京制定的围魏救赵战略，为另一个战场争取时间和空间？就在今日8月17日，美韩的伊兹自由之盾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正式开打，负责指挥驻韩美军陆军的第八军团罕见地直接讲明，这次就是要验证今晚就可以打的上臂能力。演习训练在第一岛链内快速投射战力。南韩媒体朝鲜日报更加直接地点破，这次演习的假想剧本完全涵盖台湾有事，美军的防御网已经拉到最准，根本没有留下任何空袭的空隙。前英国外交官彭乔斯接受太阳报专访的时候指出，跨海行动难比登天，整个台湾大约只有13个海滩适合登陆，而中共要调动几十万军队无数的物资，根本不可能做到完全隐蔽，会被美国和盟友留下充足的反应时间。另外，彭乔斯说，一旦台湾被封锁，亚洲大部分的航运都会彻底瘫痪，资金没办法流入亚洲，当然也包括中国，中国会出现大规模的失业。彭乔斯认为，如果行动失败，习近平恐怕会被国内排山倒海的反弹浪潮吞噬。
8月17日，中共举行所谓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这场活动成为外界观察习近平权力状态的一个窗口，尤其是会场上面几个细节引发外界注意。有分析认为，部分常委的表现和习近平呈现出罕见的不同调，被解读为中共最高层内部矛盾的外在反应。在所谓的纪念大会上，习近平和7名常委以及多名退休党政领导人全部到场，中共这些所谓的元老在主席台第一排就座，包括贾庆林、张德江、余正声、栗战书、张高丽、李长春等等，可以说能来的都来了。值得关注的是，似乎吴哥来也都来了，一个是外界传闻跟习近平不和的温家宝，还有一个是被习近平拿下的黄岐山。不过呢，黄岐山看下去呢个样落晒型，另外呢还有一个是以前江泽民那派的曾庆红。另外4个政国级大佬没来，包括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全国政协前主席李瑞环、中纪委前书记吴官正，还有政法委前书记罗干。而温家宝出席，胡锦涛缺席，是极之不寻常。就在习近平讲嘢嗰阵，央视的直播镜头逐一扫过习近平和其他几个中共政治局常委。这个时候，意外的一幕出现了，只见习近平一个人带着一条紫红色领带，而其他几个政治局常委全部都是戴蓝色或者浅蓝色领带。而这一点在这班人当中是极之反常的。外界认为，众所周知，在中共的马屁文化里面，这些政治局常委由服装到头发都一直刻意迎合党魁，用来彰显自己的政治上所谓的紧跟和高举。但就在这个大会上出现了极之罕见甚至是史无前例的一幕，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士祥和李希，包括韩正，全部都是戴蓝色领带，这样就令习近平显得更加突兀。另外，央视画面还显示了一个细节，
习近平相对放心的前领导人都将头发染到油光水滑，而其他被边缘化的前领导人就是白头发或者灰白头发，连张高丽都戴着黝黑的假发登场，而温家宝就是一头白发。时事评论员蔡晨坤先生说，这些前领导人公开露面，染不染头发其实都是一种政治信号。值得注意的是，胡锦涛依然是没有露面，是习近平不让他出来，定是胡锦涛身体真的不行呢？近期网上持续流传胡锦涛已经过了身的消息，甚至还流传了一张怀疑是胡锦涛住院的相。亦都有人认为要看明日朱镕基的告别仪式上面有没有胡锦涛送的花圈。对此，中国问题专家唐正远先生认为，
温家宝在正常情况下他一定会出席。因为大家都见到在这件事之前，坊间对温家宝有很多传闻，说什么全家被捕甚至被调查等等，越是这样温家宝他就越有必要出来露面，用这种方式去辟谣。与此同时，其实不单止是温家宝，我们见到大多数这些退休元老凡是能出席的基本上都有出席，场面相当齐人。他本身其实是中共他们想要对外来展示一下，就是党内这一种的团结。的确就是胡锦涛他的身体状况呢可能不是太好。大家见到他在二十大被架走的时候，他已经明显呈现出好像帕金森氏综合症，那这种病呢会令到他的肢体不由自主的颤抖。所以可能观感不是那么好，对中共这种高层领导人的形象不是那么好。所以呢其实胡锦涛基本上就没有再公开露面了，所以今次的缺席可以说是一点都不奇怪。
在这次会议上，央视新闻联播还特登播出了习近平接见江泽民家近20名亲属，跟他们握手寒暄，拍照留念。现场包括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次子江绵康和江泽民的妹妹江泽慧。这个就是值得关注的地方了。要知道，习近平曾经亲自定的中共二十大报告里面，在十年前中共面对的形势那部分有超过400字的内容，全部都是对前党魁江泽民不点名的否定。而今次习近平不单止亲自接见了江泽民的家人，还在演说里面罕见地提到的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而且还公开肯定的中共当年拒绝示威者诉求出动军队镇压的决定。要知道，六四到而家仲系中共最敏感嘅政治禁忌，而江泽民就系喺六四之后上台嘅。而呢几日官媒播出咗12集江泽民纪录片入面，亦都提到咗江泽民支持中共镇压嘅决策。习近平喺今日亦都呼吁中国要展现百折不挠嘅斗争精神，话无论面对惊涛起浪，甚至狂风暴雨，都一定要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同埋发展利益。外界认为习近平今次纪念江泽民，罕见地点名8964，就是借江泽民来立规矩，核心就是一句政治安全高于一切。江泽民当年坚决拥护中央正确的决策，被定为左头等公职。而外之意就是江泽民在六四的血色转折入面站对了哪边才可以上位。不单止是他，在这套捧江泽民的纪录片入面还披露了中共另外一个罪恶，就是江泽民对425法轮功学员的镇压内幕。纪录片显示，镇压法轮功由始至终都不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而是江泽民的个人的决定，先定罪后罗列证据。有一位博主认为，由年初搞定张友侠，到成批搞定上将，再到清算正国级老人的秘书亲信，直到今日纪念江泽民所谓的100周年，这个时候还重提六四，这条线连在一起就非常清楚了。习近平在这里清洗，而且是持续的大清洗，说明党里面反对他的势力依然很强大，而且已经逼到他一定要用最硬朗的手段来立威。行到今日这一步，习近平在江泽民纪念会上面公然将六四政治风波当作正面攻击来讲，就是要将说话讲到明，这个不是历史回顾，而是政治警告，是对所有大佬、所有高级干部讲的。当年江泽民为什么可以上位呢？就是因为他在生死关头企稳立场，坚决拥护了中央镇压的决策。习近平纪念江泽民是假，震慑全党不要企错位才是真。
习近平今次呢利用纪念江泽民这个场合，他其实是极力表现拉了江家，在讨好江家。大家都看到了，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上面，他其实对这个江泽民都是比较看低的， 甚至是比较否定，因为他那时候是为了要突显自己才是绝对正确的。但是为什么现在习近平一下子反转过来去力捧这个江泽民，甚至去为江泽民他在六四的政治立场，甚至为这个江泽民镇压迫害法轮功去背书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现在习近平他自己的权力地位出现了巨大的危机。现在中共高层呢，其实是有两个中央在激烈斗争紧，一个就是以胡温为首的决策行政中央，而另外一个中央呢，就是习近平他这个所谓的习中央。在这两个中央明争暗斗的情况之下，习近平的党内现在是空前孤立，尤其是他在搞定了这个张又侠之后，其实也都得罪了整个红二代的群体，导致他在党内是非常孤立的。他现在迫切希望能够拉拢江家，作为连江抗胡温，可以这样去理解。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借助纪念江泽民这个机会，给了江家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待遇，包括他为江泽民的几个大罪恶去背书等等，其实都是一个目的，就是想要极力的去讨好，去拉住江家，以此来结成一个政治盟友，巩固他自己的地位。因为习近平现在面对巨大权力危机，
亦有分析认为，无论是六四定是法轮功，习近平认为当权者受到挑战的时候开枪维稳就是正确的，铁腕镇压亦都是好的，绝对服从就是最高政治。习近平为了权力将罪行讲成道理，最终一定会遭到反噬。习近平这样折腾，就是因为心里面极度缺乏安全感。日前有一位自称是麻衣神像第33代传人的网友发布了一条帮习近平算命的片，他说自己反复看了习近平几日前最新出镜的片，发现习近平情况不多妙，周身气若游丝，眼神晦暗无光，两条眉毛稀疏，差不多冇晒了。他解释说，在面相里面，这个往往是大耗元气的征兆，亦即是大空死气之相。影片在大陆各个网络平台上疯传，播放量过亿。
中国公民吴奇伦因非法拍摄美军 B-2U0 隐形轰炸机，目前被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拘留，正等待遣返。他在2026年7月初在密苏里州西区联邦法院被判入狱6个月，因为之前已经被羁押刑期等同服满，随后移交法警署，再由 ICE 接管。吴奇伦在2023年6月由阿里马洛加莱斯非法入境，被移民局逮捕之后因为羁押空间不够而获释。2025年12月2号美国空军特别调查办公室收到举报，怀特曼空军基地外出现可疑的型车，这个基地是 B-2 轰炸机的主要驻地，具备核打击和隐形能力，属于极度敏感的战略装备。巡逻人员发现吴奇伦之后，他声称是来看飞机的，当场被警告不准拍摄军事设施。第二日，调查人员再次在围栏旁边发现同一架车，吴奇伦承认拍摄过 B-2， 还主动坐部手机出来。执法人员在里面查获了18段影片，内容包括轰炸机、围栏、出入口和多项军事装置。他进一步透露，之前还拍摄过佛罗里达州和维珍尼亚州的美军空军基地和军机。调查人员指出，他的行为更令人担忧的地方是收到警告之后仍然回去，拍摄范围远远超过飞机本身，包括周边环境和基础设施。2026年7月初，法院根据美国法典第18篇第795条以及哈里杜鲁门总统在冷战时期签署的第10104号行政命令作出判决，这条法律禁止未经授权拍摄或者绘制指定军事设施、飞机、武器装备的视觉影像，并禁止公开传播。这宗案因为引用了这条历史法规而受到关注。美国空军特别调查办公室在8月13号宣布重新引用这项行政命令的意义。吴奇伦案可以打击敏感军事设施周边反复出现了未经授权拍摄行为，为执法部门调查类似案件、防止事态恶化提供了先例。第八区指挥官大卫贝什尔上校表示，这个不单止是一宗案件，而是要意识到实际操作环境已经出现了转变。他指出，美军面临的威胁已经由海外的明确威胁转向境内军事设施周围的犯罪活动。美国空军特别调查办公室参与了这宗案的调查。整体来看，这宗案由吴奇伦非法入境、多次拍摄多个基地，都无视警告再犯，最终因为违反保护敏感军事设施的法律而被定罪，并面临遣返。 凸显了美国对国内军事安全的重视，以及执法部门应对新型威胁的调整。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先来看几条快讯。政治新闻媒体 Political 引述四名熟悉习近平行程的人士透露，习近平这次访美行程将仅限在9月24号和川普会面，但无意参加9月22号开始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知情人士表示，习近平可能在9月23号晚间抵达美国，他不会参加联合国大会，并在25号离境。他实际上只有24号在白宫进行一日的会谈。另外，驻纽约外交官亦注意到，北京尚未向纽约派遣先遣小组，而这个通常是习近平出访前的准备工作。五角大楼今日公布新闻稿指出，已正式通知全美30个学术机构，要求即刻审查受关注的外国实体，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之间的学术、财政和研究合作等事务。已经转型或者更名的孔子学院亦列入其中。战争部研究暨规划次长麦可表示，战争部对罔顾国安的学术合作零容忍，使用美国税金的机构必须在研究安全上维持最高标准，强制性审计可全方位确保各机构负责。川普总统16号宣布指示五角大楼缩减和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原因是对首尔未能对他对抗伊朗的战争提供更多支持感到不满。17号川普强调，透过和金正恩的关系令该区域变得安全很多。川普说，金正恩已对他和他进行对话的请求做出了回应，还说这项进展非常正面，但未进一步讲明。川普还向记者讲明，最近我和南韩总统李在明通电话时，我说你们愿意提供一些帮助吗？我们并不需要你们在伊朗问题上提供帮助，但如果你们想帮助，那就帮助了。然后他说，我们还是不参与了。川普接着说，我们在南韩部署了39,000名的美军，而你们却不愿意在伊朗这样一场非常轻松的军事行动中帮助我们，这个真是很奇怪。今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突然升级，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一接受霍氏新闻采访时放下狠话，如果阿曼阻碍美国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将面临美军的猛烈轰炸。川普表示，结束和伊朗的战争没有时间表，他并不着急，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此前披露的细节表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协议将重新开放海峡。川普稍后亦对记者提到，不认为阿曼的表现很好，但美国会以不同的方式处理他们，就似对待其他国家一样。川普总统在采访中还证实，华府已经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建立直接的秘密沟通渠道，但他们正在垂死挣扎。首组美媒 Axios 引述三名知情人士透露，5月10号前后 时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川普和副总统曼斯同意下联络伊朗克库德自治区总统巴尔扎尼，希望透过他接触革命卫队总司令瓦希迪。到了5月14日，一名革命卫队的官员带着加密电话进入了巴尔扎尼位于埃尔比勒的办公室。巴尔扎尼通过这一部电话直接询问瓦希迪革命卫队是否支持伊朗谈判代表。对此，知情人士透露，当时瓦希迪回答他完全支持谈判代表，并且宣称这个亦是革命卫队的立场，而且革命卫队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危机。美方后来还提到在埃尔比勒举行的秘密会谈，但伊朗担心以色列情报部门在伊拉克库德斯坦有大量资源，谈判代表可能遭到暗杀，导致会面最终没成行。但该消息传出后，革命卫队发言人马上进行了否认。就在今日首早，伊拉克库德斯坦自治区表示，两架从伊朗境内发射无人机在夜间袭击自治区总理巴尔扎尼的办公室和情报局长住所，所幸无人受伤。今日亦是美国和伊朗签署备忘录的到期日子。川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出席活动时对记者说，伊朗不会和美国达成他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美国不寻求延长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伊朗这边则继续升高威胁言论。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在接受采访时称，以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几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扬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转向全面攻击性打击。《维街日报》引述伊朗和阿拉伯官员以及区域情报评估披露，伊朗强硬派从一开始就认定备忘录可能只是美国和以色列为日后更大规模袭击争取时间的手段，因此并未对谈判寄予厚望，反而在过去两个月里边加紧备战，包括将正规军更多置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掌控之下，令两伊战争和国内镇压的强硬派老将出任要职，扩大反情报行动，加快生产导弹和无人机，同时攻击商船，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将战场转向红海延伸，并同也门、伊拉克等地的民兵协调行动。今日又有消息传出，一艘属于阿联酋公司的邮轮在格什姆岛附近被伊朗拦截扣押。美国共和党籍前参议院议长金瑞契同时指出，伊朗亦有展开行动，试图透过消耗美国民众的耐心和意志，借此在政治上击败美国。金瑞契补充，伊朗策略和北越共产党非常相似，都是试图在政治上击败美国。8月17日，北京举行纪念中共前党魁习近平冥诞纪念会，外界认为习近平恐怕不只是在这纪念江泽民，更似是一场对全党叫话、对外释放政治信号的权力秀。外界发现纪念大会期间，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现任高层亦全部出席。胡锦涛曾在2022年10月22日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中逃，被带离场，如今没有出现。前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亦未出席。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本次讲话中特别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称江当时坚决拥护中共的政治决策，美化六四血腥镇压的举动引发外界炮轰。这里就出现一个非常值得追问的问题，为什么是现在呢？因为习近平真正需要的可能不是江泽民本人， 而是江泽民所代表的那套政治手腕。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颂义对大纪元表示，在习近平刚上台的那几年，对江泽民、曾庆红家族都进行打压，因为他们的势力当时对习构成威胁，但形势变了，现在全社会的力量对习近平构成威胁，于是习就去收偏江曾的残余力量，只要不将我拉落台，你们就可以闷声发大财，可以放你们一马，甚至可以收归麾下。所以他对江的纪念纯粹是一种权力上的游戏和算计。中国问题专家、资深政论人士陈破空表示，江泽民是习近平的权力来源，所以习近平对江泽民所谓的百年名单大搞特搞，习近平一条路走到黑，既要继承邓小平六四屠杀，又要继承江泽民镇压法轮功。江泽民既参与六四镇压，又镇压法轮功，这个是他两大罪行，习毫不回避，证明了他的专制独裁的政治立场。习近平为了明年的连任，一方面打击过去的政治元老或者政治对手，另一方面拉拢江派残余，想叫他们为他第四任任期护航。而在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仍然白热化，几大常委被指公开分裂。中共央视直播镜头显示，在穿搭上只有习近平一个人戴住紫红色领带，其他的人都戴住蓝色领带，似乎在同习近平唱反调。而在纪念会当日，中共前中组部部长陈希和中央军委前副主席范长龙现身，两人此前均传出不妙的消息，其中陈希看上去面无表情，满面愁容，中共政权分歧越来越显著，未来何去何从已成为习近平面对的最大难题。17号消息，澳洲一家小型顾问公司意外发现自己的公司名称、地址、电话和网站内容竟被人整套复制，拿去制作假网站招募人才。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发现，这些假顾问公司网站疑似与中共情报机构有关，目的是可能透过假招募接触美国政府及军方相关人士，套取敏感资讯。位于澳洲布里斯本的顾问公司 Horizon 从2025年年中开始，陆续收到一些陌生的求职者履历和电话。奇怪的是，这些人应征的都是公司根本没有开出的美国职缺。公司一开始以为是有人模仿网站，直到今年6月美国司法部查封相关网站后，Harrison 先发现了事情远比想象中严重。 FBI 表示， Harrison 冒用的网站是被查封的13个假顾问公司网站之一。调查显示，冒牌网站的招聘职位包括高级分析师、国际事务顾问等，直接锁定国际关系、地缘政治和印太地区专业人士。同时诈骗犯特别锁定现任或者前任美国政府、军方人员，以及目前或者过去持有安全许可、可能接触机密资讯的人员，先以高薪研究工作吸引目标，之后可能进一步要求提供独家、内部敏感资料。这些假网站的背后呈现出跨国操作特征，例如冒充 Harrison 的网站在印度注册，另一个假顾问公司网站虽然声称位于澳洲，但招募广告却由人在泰国的个人发出。另有一家名为 Catalyst Global Solutions 的假公司自称是美国华府企业，登记地址却在巴基斯坦拉合尔。 FBI 还发现相关网站会使用假名字、虚构人物、遭窃取的真实身份以及人工智能生成相片，令整个招募流程看起来更似真的企业运作。 部分款项透过加密货币等方式支付，以增加追查资金来源的难度。以掌握的线索中，有不少人来自被锁定人士主动报案，有些人察觉了情况不对，就进而向 FBI 反映。今年6月，美国、英国、澳洲、加拿大和纽西兰组成的五眼联盟亦曾联合发出了警告，指出中共情报人员可能冒充招募者或者顾问，利用看似正常的企业作为掩护，在 LinkedIn 等平台寻找目标。而 AI 技术的普及亦令这一类假身份操作变得更加容易。过去建立一个看似真实的公司网站可能需要大量时间和技术，现在利用 AI 生成网站、相片、履历和通讯内容，成本大幅降低，亦令到辨识间谍招聘变得更加困难。中共北戴河会议期间，体制内人士披露，中共政法系统正在度大规模督查旧案，除了重新检视过去已经结案的案件，部分已经移居海外的案件当事人或者关键人物亦成为追查对象。相关部门被发现透过在中国大陆的亲属施压，要求他们回国协助调查。一名目前旅居日本的辽宁人士表示，最近两个月当地公安曾三度上门找他的家人，要求他的父亲动员他回国谈些事情，但警方始终没有讲明具体原因，亦都没有出示正式传唤文件。这名人士表示，自己担心一旦回国可能面临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因此不敢轻易返乡。从山西检察院退休的黄先生对新唐人分析，这类情况可能和经济案件有关，不排除当事人的朋友或者其他关系人出事后进一步牵连到海外人员。按照他的讲法，如果旧案重新启动调查，海外人员即使已经离开中国，仍不代表调查就此停止。警方可能先从国内的家属入手，要求家属劝说当事人回国。今年以来，中共对官场、军队以及政法系统的整肃仍在持续。报道引述公开资料称，从4月上旬到6月上旬，大约两个月内，最少有15名厅级政法公安系统官员接连落马，涉及司法行政、监狱管理、政法委和公安等多个系统。对于已经移居海外的人员，有些可能被视为涉案人员，有些则可能被当作证人或者关键知情人。另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体制内人士表示，中共对外追查除了政治和安全目的，亦涉及追赃及资金回流，解决财政问题，对内整肃是为了巩固权力，清除异己，为21大人士布局铺路。以上就是今日的希望快讯，我们下期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